常其爷当着李逵和燕青两个人的面讲述他女儿致死的原因。当讲到他女儿被那吴继镇的吴员外的长子吴所逼得跳到河里的时候，常其爷这泪水可就下来了，老头忍不住哭上了。他这一哭，燕青在旁边眼里边也转了泪啊。哎，常其爷，您别哭，您别哭，您接着往下再讲，后来怎么着了呢？哎，常其爷说，后来我女儿跳进河里之后，他这个狗少恶奴们一瞧人已经跳到河里头了，他们就都回去了。一天之后，我女儿的尸体在河里边浮上来，跟着我女儿回家探家的那个吴金花，这姑娘也吓坏了。她后来得知我的女儿尸体被打捞上来了，她跑到河边去看，一瞧是我的女儿，她才跑来给我送信。这孩子吓得呀，浑身直哆嗦，满脸都是泪呀。我们就跟着去，到了一看是我女儿，我问这是怎么回事，吴金花就跟我把事情的从头至尾经过讲了一遍。我一听这个，当然我要去找他们老吴家，要找这个吴员外。结果我到在他们的门上，他们连大门都没让进。我说我女儿跳河怎么死的，他们那帮恶奴家丁跟我们说，大河没盖着盖，你女儿愿意往里跳，那我们管得着吗？看起来他们就想一推了之啊。我听到这里满肚子都是气，但是跟人家没法发，我知道我站不到理上。我女儿跳河的时候能看到的都是他们那些恶奴家丁，没有主证也没有旁证，打官司我都赢不了。那么那个吴金花那个孩子虽然说把我女儿领去了，但是我女儿跳河的时候他也没在当场。我知道这个理我说不出去，我只好往回走。把我女儿的尸体刚领回家来，最可恶的是这个吴员外派人到这儿请我来了，告诉我明天是他们员外爷50大寿，让我到那里边给他唱寿宴戏，必须得去，还得要带着我的二女儿常玉林。我心里知道我这两个女儿长得漂亮，是远近闻名的，肯定他这个儿子一看这大女儿没落到手，又打我二女儿的主意了。我本想不去，但是下请帖的人说了，明天老太爷这个寿诞之日你要不去，要驳了我们吴家的面子，我跟你说郓城县周围你就别干了。您要知道啊，我这大女儿的尸体一抬回来，我们家里边那就是翻了天了，乱了套了。我的老伴儿早年去世啊，这两个女儿是我从小把她摆弄大的，我这大女儿一死就像摘了我的心一样。我的二女儿一看她姐姐死了，那是哭的不知道怎么着好了。师兄弟们剧团里边的人一个个摩拳擦掌，咬牙跺脚，要找那吴员外报仇。但是我知道我这鸡蛋碰不动石头，所以我最后我也想，我不想活了，我这大女儿受这样的欺负，天无公理，人事无公理，这个公理就得我自个儿找。他不是请我明天去唱戏吗？我准备明天就到他府里边给他唱戏。我要唱戏他不得看吗？他那个老员外包括他那俩儿子只要看我们演戏，我到了关键时刻我就带一把刀带把真家伙，我扑上前去我就杀了他， 我只要能把他杀了，我杀一个够本，杀俩就赚一个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，我这日子也不想过了，就这么想的。燕青听到这里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李逵在旁边听完了这番话之后，那大眼珠子来回直逛的，瞧了瞧燕青，怎么着，这事咱管不管？燕青拿手一摁他，别多说话。我说常七爷，我想您这个事儿应该诉于官府啊，官府得给您做主啊。嘿，小伙子，我诉于官府，诉到哪个官府？郓城县的县衙门。我告诉你，郓城县县衙门不管是哪任的县太爷，到在这儿，人家老吴家先都把他打点明白了，人家有的是钱，往这儿送礼送钱，那县太爷就是他们家的代言人，人家能向着我说话，更何况我没有真正的人证和物证啊。我说我女儿跳河，用他那话讲了，河没盖盖，你愿意跳赖谁呀、啊、我没法说呀。那您也不要这样，您要跟他唱戏，当面想拿着刀杀他，我觉得这未免显得粗鲁了一些呀。您自个儿这不把命也搭上了吗？啊，我就这么想的，我不想活了。那不行，找几个黑道上的朋友收拾他。黑道上的朋友，呵，小伙子，人家爷们儿黑白两道全吃得开。人家说了，他那俩儿子跟水泊梁山上的那些个贼寇有联络。李逵听到这儿说话了，跟谁有联络？他说出名来没有？呵，人家跟他有联络那个人呐、啊，那是响当当、大名鼎鼎的。他那俩儿子说，跟梁山上的黑旋风李逵是哥们儿。李逵一听，去他娘的！我跟他是哥们儿啊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李逵这一吵吵，一句话把自个儿的身份就给暴露了。这句话一说出来，燕青想拦都没拦住，他没想到李逵一着急就一句就给冒出来了。李逵这一言出口，常七爷当时就一愣啊，怎么，您就是李逵吗？李逵一看已经说出来了，咱就也别蒙着也别盖着了。李逵说，啊，对，还有我就是李逵，人送外号黑旋风，根本我就不认识什么这个姓吴的，什么他那个员外，什么他的儿子，什么东西，我能认识这样的人吗？哦，二位，那你们二位是从梁山上来的？燕青一看，这话就得说明白了。燕青说，常七爷，事到如今也不要蒙着了，也不用盖着了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我们弟兄两个是从梁山上来的，他就是黑旋风李逵，我江湖上人送外号叫浪子燕青。哎呀，久仰大名，久仰大名。常七爷，郓城县周围可是张贴布告，悬赏捉拿李逵、宋江等人呐、啊。这李逵倒在您这院里头了，您要是送个信儿，您可就受了赏了。常七爷一听，哎呦，我说燕壮士，您这把话说到哪里去了？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我能说把他报入官府吗？啊，我跟您说呀，我从心里边想都盼着梁山上的人不来，我以为他们老吴家真跟梁山上的人有来往呢。燕青说，我们梁山上的人不跟这样的人来往。常七爷，那么现在既已经把话说明白了，我能帮您这个忙，您信不信？我信，我信。不过那你们怎么帮我这忙呢？我还 跟您说，常喜爷，我们不用回梁山调队伍，就我跟李逵我们俩人就把您这忙给帮了。那你二位怎么帮这忙？燕青说，怎么办啊？刚才我跟您说话这功夫，我就想出个主意来，您不是明天上他们吴家镇给那个吴员外贺寿吗？啊，明天带着我们俩，我们俩随同您一块儿去，也带着这个李逵。我问您，您要给他贺寿准备演什么戏？啊，这个演什么戏，一个是由他定，一个是由我们定，您自个儿先定。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吧？燕青说，什么意思啊？不管您定什么戏，刚才我给您想出一出戏来，必须要演。哪出戏？燕青说，这就是程咬金招亲。哎，这出戏我们会唱，程咬金招亲，为什么单点这出戏呢？燕青说，点这出戏它有原因呐。一般来讲，程咬金招亲，招这位裴小姐，谁演裴小姐？常七爷说，那演裴小姐就是我的二女儿了，常玉林，她演这裴小姐。嗯，那么程咬金谁演呢？程咬金，我有一个徒弟。燕青说，这回不用你徒弟了，给您换一个人。换谁呀？换李逵。燕青拿手一点李逵，李逵在旁边站起来，哎，我说燕青，你可别这么闹啊，我不会演戏呀，你怎么换我？你别着急，你别着急，你先坐下啊，我说让你演你就演，我演不了，我不会演戏。不会演戏我教给你。燕青说，那词儿我都会，我会演戏。那你会演戏你演呗。燕青说，我演不行啊，我演我不像程咬金呐。 啊只有你才像程咬金呢，你瞧你这个身块啊，你这张脸，你这模样，你还使斧子，这不都像程咬金吗？不，那，你先别说话，听我的。燕青说，常七爷，让李逵扮成程咬金，当然他不会演戏，他也不会台词儿，我知道，你就选那入洞房那一场戏，这程咬金没有几句话，我教给他，或者您教给他，跟您的女儿呢，让他们两个对对戏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就是说在台上演出的时候，让李逵上去一演程咬金，我想着他那个吴员外包括他那两个儿子，让你们去演戏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就在乎你的二女儿的身上。你二女儿一演裴小姐，在台上扮上新娘这么一坐，他这帮色狼和色鬼肯定就引起了注意了。但是他没想到这程咬金是李逵，如果说他全神贯注正在看戏的时候，我呢就在台上旁边，我给李逵提词儿，到了必要关键时刻，我觉得是有机可乘，这时候我们就跳下台去，一斧子要了他们的命。我想他这个吴员外给他庆寿的人少不了，但是明天晚上是在他们家后院唱这个寿堂戏，都是他们的家里人，小男妇女一定也很多，我们只要下去把他们爷们这一砍杀了，当场就得乱，当场这么一乱，我们就乱中逃跑。你备好车辆，就在他们后院门外边，我们杀他之后到了车上，赶着车咱就走，直接我把你们就领上梁山，到梁山等到九月九那天给我们唱完了重阳节的戏，然后我们负责把你们再送下梁山，你们远走高飞，远远的走，再不在这一带活动了，甚至于你们可以改名换姓，继续你们的江湖生涯，你看如何？常七爷听完燕青这番话，好啊，哎呀， 燕壮士，我得谢谢您，不过这个事儿能办成吗？燕青说，你放心，这个事儿我敢说十拿九稳。好了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。燕青说，下一步我就交给李逵台词儿，您把您女儿叫出来，我给他们排排这个戏。长七爷说，好。嘿，当时李逵跟燕青这二位就住到长七爷家里边了。燕青可是嘱咐长七爷了，我们两个人真实身份你可不能跟你剧团的人流露，流露出之后万一要谁给走漏风声，咱们这个事儿可就砸了锅了。长七爷说，这你们放心。长七爷把他女儿找来了，跟他女儿是交了实底了，他们怎么排戏怎么背词儿，咱就不用细说了，反正这个事儿可把李逵给难为够呛，因为李逵这个人从来没演过戏。燕青教他呀，一瞧李逵比狗熊都笨，一句话教十来遍他也学不会，最后李逵就想要打退堂鼓。燕青说，得，明儿晚上啊，我就在那台旁边站到边幕呢，我给你提词儿，我说一句你说一句，这行不行？李逵说，哎，那还差不多，要这样嘛我还干，不这样的话我就不干了。燕青说，好，就这么定了。这个戏就排了一晚上，到了第二天吃过午饭的时候，三辆车套好了，这车上面有道具刀枪靶子，还有戏装行头，一个个的箱子都装在这车上了。燕青跟李逵两个人跟着这么一掺和，这剧团里边其他人不认识啊，就问这位长七爷说，这二位是哪来的？长七爷说，你们不知道啊，这是我特请的俩角儿，从寿张县请来的，给咱们帮帮忙。剧团的这些个徒弟们也都纳闷儿，说长七爷从来没外请过角儿啊，这两位演什么？嘿，那个演程咬金呐、啊，那位说不定演什么呀？哎，大伙一看李逵那模样，说这小子要演程咬金可挺像，这块头可挺像。第二天套好了车辆，赶着车就够奔武吉镇来了，横穿郓城县，来到了武吉镇。到了武吉镇，先到武吉镇这个吴员外家的大门外，车辆一停，剧团内有个人到了，一叩打门环，里边出了一个管事的。这管事的奴随主姓，姓吴，叫吴新。这吴新出来之后一看剧团来了，吴新说，你们一共多少人呢？这位长七爷一查点，说我们一共啊不够三十人，二十七八个。好了，那就给你们按三十人的饭准备吧。啊，你们这车辆这怎么办呢？给你们安排点后院住啊，今天晚上演戏演完了就在这住，明儿一大早你们就走，给完了你们钱你们就上路。长七爷说，那好办呐、啊，那我们车辆赶到后门外头吧，停到外头，然后我们人呢从这正门进去到后院。那好，这吴昕一安排，车辆东西在大门先卸下来，说你卸下来干嘛？上后门卸下。对，长七爷说也好。车绕到后门，东西卸到后院，人们也都进了后院，后院旁边有个偏房，让这些人就在这偏房里边待着。他们是吃过午饭来的，到这以后呢休息了片刻，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。一到吃晚饭的时候，前面有差人给弄来两桶大米饭，又弄了一桶啊猪肉白菜，弄来之后这是三十个人的饭。李逵呢昨天晚上在那睡了一宿，今天一白天没事儿，这李逵消化机能特别好，肚子早就饿了，一瞧这两桶饭旁边还有这么一桶白菜炖肉，李逵这胃口早就开了。哎，这是给咱们的饭吗？哎，对，眼球咱们就吃吧。长七爷客气呀，你二位先吃。李逵说，那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李逵拿两个大碗就往这桶里边这么一咬，这饭俩碗往可就一扣，拿 过筷子来，告诉我们给盛一碗肉白菜。李逵这就开吃，三转两转，这碗饭跟这肉下去了，再来一碗。旁边有人又咬上了，这饭又扣上了，又吃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他自个儿吃了一桶。这一桶饭吃完了之后，那菜呀，他给吃了半桶。燕青还没动呢，长七爷在旁边抱着肩膀，往那一瞧，哎呦！长七爷心想：无怪乎人都叫他黑旋风啊，这吃饭也像旋风。一转眼的功夫，干您半桶去啊！我们这还那么多人没动筷呢。前面管事的来了，管事的到这一瞧，都吃完了。哎，没，燕青说没吃完呢，跟您讲。我们这才刚一个人吃的，看见没？就他一个人吃的，吃这么些。管事的一看，这舌头都伸出来了，啊！一个人吃了这么些，燕青说：“对，这些人都没动筷呢。”哎呀，你等着，我往前面找我们头说说。这管事的出来就找那吴昕，哎呦，我说管家。感情今儿个接着剧团，你找了一帮饭桶来呀？啊，这一个人都吃了半桶，那菜他干净半桶去了，这得多少啊？不能吧？怎么不能？您上后边看去。这吴昕一听，赶忙问后面：“你们都没吃吗？”“没有。”一看李逵呀，那还没放筷呢，端着碗还吃呢。哎呀，吴昕说：“这位黑脸朋友，你行了。”李逵抬头裂了他一眼：“不行，能上这儿来吃饭吗？啊，给盛饭，盛饭盛菜。”哎呀，这吴昕一看，快点准备饭菜，告诉前边又把饭菜往这儿挑。吴昕心想：这回赔了，这帮聚餐都是一帮饭桶，如此能吃。饭菜又弄了来，大伙儿总算是吃完了。吃喝完毕之后，他们就在后院啊搭了一个大芦席棚。这芦席棚下罩着一个戏台，下边呢摆着很多的板凳，头前有几把是椅子，这是高宾贵客坐的地方，包括寿星老袁爷坐在这儿。到了晚上了，芦席棚里边把灯光掌上，照得如同白昼。前院里边为了给这位吴老员外庆寿啊，那是非常热闹，整整一天呐，酒席宴是一桌又一桌，一波又一波啊。今天到这儿来给这位吴员外庆寿的，包括郓城县里边很多的贤达之人，很多的知名之士，官府中的人也来了。据说县太爷的副手也都到这儿来了，县太爷因为公事太忙没亲自到场。官府中这些人呢，白天吃完了喝完了一抹嘴之后都回去了，剩下的都是郓城县里边以及郓城县四周的这些富商巨贾，用现在的话说都是财主。财主们吃喝完了还没满足，还准备晚上要看戏。就这样到了晚上了，灯光也长好了，这位吴老员外在正面一坐，戏台底下第一排，前面摆着桌，桌上边摆着干鲜果品还有茶水等物，两边陪着的都是他的至近的朋友，他两个儿子就坐在他身后，一个叫吴梭，一个叫吴泥，这两个小子都20多岁，拿眼一搭就不像个好人，满脸的肉丝都横长着，像斜纹一样。这俩儿子坐在这之后，陪他爹在这喝着茶水，吃着干鲜果品，就等着开戏了。这阵后台呀、人已经到齐了，该办戏了。按说这程咬金得勾花脸儿，李逵一看这玩意儿有人要给他化妆，李逵说：“哎，不用我弄化，我这张脸还不行吗？”他说：“您这个脸，这不是程咬金的脸，这谁的脸？您这是您自个儿的脸呐、您这画成程咬金那脸，程咬金你们见过？ 我们没见过，但是我们剧团里边演戏都这么唱。不用不用不用，那玩意儿太麻烦，你给我画那么一张花脸，我出得去吗？啊，一会儿的功夫咱们走了，走大街上不把人家吓死。那好好好，这李逵一耍脾气谁也不敢惹。燕青一想也对，就这么着，就这么上去看看那个老员外他怎么说。这个时候李逵没扮装，可是这位裴小姐得扮上啊。这位常七爷的二女儿常玉林扮好了。这个折子戏呢是从入洞房这段开始，前边的帽戏是昭君出塞，后边的大咒戏呢是八仙庆寿，今儿是庆寿吗？当中间加了这么一段程咬金招亲。前边帽戏是这个昭君出塞演完了，到了程咬金招亲这儿了，这个裴小姐先上场，脑袋上蒙着盖头布，两个丫鬟搀着他，在锣鼓夹鼓点的配衬之下走上台来，往那一坐。他往那一坐，台底下这个看戏的可就都知道了，这位裴小姐是常七爷的二女儿常玉林演的。这个老员外坐在那儿就问他身后边的儿子，我说这个台上的这个小媳妇是谁呀？谁演的？爹，据说这就是那长七他二女儿常玉林。是吗？他那个盖头怎么不揭开？你看这是戏呀，人家是新媳妇啊，一会儿程咬金上来给揭盖头啊，揭了盖头你们就看见了吗？哦，这这么回事啊。他娘娘，这个程咬金怎么还不出来？我这老头感觉还着了急了，在底下。一会儿的功夫李逵上来了，这李逵根本就不懂家伙点儿啊，这两只大脚丈量丈量的就走到台上来了。燕青呢站在边木条子旁边，李逵一上来自个儿先把词儿忘了，燕青在旁边就给他提词儿，喊小姐小姐，小声这厢有礼了。李逵一看，哦，他冲着这位裴小姐一报腕，小姐，小生这旁有礼了。燕青在旁边接着给他提示揭盖头。李逵这功夫一转身，拿起秤钩子来，啪把这小姐的盖头给揭下来了。这一揭盖头一露脸儿，底下这个吴员外再加他的俩儿子脱口而出喊了一声，好好漂亮。李逵心想，漂亮你奶奶个孙子，一会儿我就宰了你。